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中共阻止世卫调查蝙蝠洞，记者遭跟踪，令外界质疑佢此地冇银300两。孟晚舟案嘅后效应，逾75%嘅加拿大人赞成封杀华为5G。老大哥反面，俄国暂停进口多种中国食品。闪电航母架超级战机，美军改变抗共战略。纽约侨界庆祝台湾双十节，曼哈顿华埠张灯结彩。又是涉红野的祸，河北班车坠河，14人遇难。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当局隐瞒疫情，造成世界各国人员和经济的巨大损失。各国对中共的追责和对疫情源头的追溯努力一直没有停止。美国华盛顿邮报10月11号报道，为调查疫情源头，世卫组织的研究人员希望调查疫情最先爆发的湖北恩施地区的蝙蝠洞，但是遭到中方拒绝。而该报记者前去恩施山洞查看时，亦遭到数部汽车的跟踪，接受他采访的人员亦遭到讯问。美国情报机构今年8月份为拜登政府提交的追溯源头的报告指出，疫情爆发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从动物经过中间宿主上的人体，另一个是从实验室外泄。因为武汉病毒研究所是中共从事冠状病毒研究的最先进的研究机构，而武汉疾控中心在2019年亦一直进行冠状病毒研究。他的研究人员在2019年疫情爆发前经常去湖北附近的山洞调查。报道称，湖北恩施山区有住数百个山洞，其中最著名的是腾龙山洞，延绵37英里，里面有大量的蝙蝠。在疫情爆发之前，恩施地区的农场饲养有45万到78万只野生动物，其中包括果子狸、幼獾和鹤。研究人员认为，果子狸可能是病毒从蝙蝠上人体的中间宿主。一些农场距离恩施的蝙蝠洞只有1英里的路。中共当局在2019年12月23号下令禁止恩施地区的水产品或野生动物市场出售活的野生动物，而7日之后才对国际社会公开承认武汉爆发了神秘疫情。去年3月，世界其他地方尚未对疫情颁布封城，中共就下令恩施的6个野生动物产品市场停业。疫情期间，恩施当地又下令关闭了当地290家农场。中国科学院下属的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资料显示，湖北西部最少生存着7种马蹄蝠，其中生活在中国南部的中国头蝠携带的病菌和新冠病毒的相似率高达 96%。 世卫组织调查疫情源头的很多研究人员非常想去恩施调查。亚利桑那大学的生物学家沃罗比 Michael Warroby 表示，需要调查恩施山洞中的蝙蝠，以了解病毒是怎样从山洞这些蝙蝠身上传播。巴黎巴斯德研究所 Pasteur Institute 病原体研究负责人艾洛伊特 Mark Elliott 表示，需要在恩施这些岩洞地区收集更多的蝙蝠样本。他还表示，可以从收集蝙蝠鸟粪开始。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多年的一位匿名的外国科学家表示，该研究所对于蝙蝠山洞进行的实地调查，在疫情爆发之后就已经暂停。华盛顿邮报报道，该报的一位记者赴珠行动，今年9月份去恩施实地调查。虽然恩施这些山洞是当地的旅游景点，很多人去探险游玩，但是一路上他都遭到不明来历、身份不明的车辆跟踪，接受他采访的人都遭到了这些来历不明的人的询问。恩施利村的一个名为谷园乡特殊育种合作社 Zhu Yuanxiang Special Breeding Cooperative 的管理人员清楚地表示，即使世卫组织获准进入当地，亦很难找到新证据。中共方面不遗余力地多方阻挠溯源和掩盖，令外界质疑他欲盖弥彰同此地冒银300两。孟晚舟案已告一段落，但他的后应效果却在加拿大发酵。 9月底，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将在未来几个礼拜针对国内是否禁用华为 5G 设备一事做出最后定论。近日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超过 75% 的加拿大人认为加拿大政府应该禁止华为参与加国的 5G 网络建设。彭博 Bloomberg 报道，加拿大公众舆论研究公司纳米研究 Nanos Research 的最新民调显示，今年有超过 75% 的民众反对华为参与国内 5G 网络建设，比2019年的 53% 仲要高得多。外媒指出，当时加拿大根据美国的引渡请求逮捕了华为财务长孟晚舟，中共随即亦逮捕了两名加拿大人康明海和斯柏弗，将他们关押在监狱长达1000多日。中共的无赖行为激怒了加拿大人。上个月，孟晚舟和美方针对刑事指控达成协议，孟晚舟随即回国，中方亦随后释放康明海和斯柏弗。外界指责北京当局显而易见是实施人质外交。这次调查发现，对华为的不满激增，反映出加拿大民众自2018年底以来积累的愤怒。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发布公告，暂停进口多种中国大陆生产的食品，原因是其中包含转基因成分，而且含量严重超标。俄罗斯生意人报10月11号报道，俄罗斯联邦监督部门发布命令，叫停了从中国进口某些种类的玉米粉条、玉米面条、玉米片、朱古力蛋、甜品等食品。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在他的官方网站上表示，在这些食品产品中发现了被禁止的玉米基因改造 DNA、 大豆基因改造 DNA 成分，一些食品样品中的违禁成分含量超过了标准4倍。从这个月11号起，暂停进口的商品包括延边阿拉里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干面、安徽黄仁和米线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玉米面条、香港百奇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玉米片、广东番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内装玩具的饼干和朱古力蛋等。俄罗斯监管部门称，这些产品的标签上都没有关于转基因成分含量的信息。该监督局的公告表示，这是为了防止俄罗斯民众大面积患非传染性疾病疫疾中毒。根据联邦法律，在11号起暂停上述食品入境俄罗斯联邦，直至另有指令为止。美国近来和澳洲、日本、英国、加拿大等盟国军队频繁进行联合军演，它的军事实力显而易见，尤其是航空母舰，是美国实力尤其是海上优势的象征。据印度欧亚时报 Eurasian Times 报道，美国打了几十年的非传统战争 Unconventional Warfare 之后，战略又重新定位于传统战争，以便和中共和俄罗斯等对手较量。同时美军亦着手调整了一些武器系统。美国智库兰登 RAND 的一项研究指出，在当今和中俄较量中，舰载机的高出动率可能将是徒劳，因为中俄将使用反介入区域阻止 A2AD 的远程武器，将美国的航母阻挡在距离本国海岸最少1600公里之外。而美国不会好像伊拉克或阿富汗战争那样出动地面部队占领这些对手，因此美国航母亦无需大规模出动舰载机为地面部队和空军提供支援。此外，美国航母从一开始就没有实现过舰载机高出动率，亦没有必要。报道说，美国海军开始考虑闪电航母 Lightning Carrier 的概念，设想打造一款能够携带 F-35B 垂直起降战机的小型航母，令它更加发挥海上控制和海上阻止 Sea Control, Sea Denial 的作用。那和大规模出动舰载机实施的高强度打击行动有很大的不同。专家还建议继续开发 MQ-25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计划，令它可以携带最少7000升燃油，以支持 F-35C 和 F-35B 等战机飞行更远的距离。 而黄貂鱼本身仲可以改装成远程舰载匿踪无人攻击机，可以深入敌军防空区实施正确打击。事实上，美利坚级两栖突击舰首舰美利坚号 USS America LHA-6 2019年10月在东太平洋进行例行训练时，就成功搭载数十架 F-35B 战机，就令它从两栖突击舰转型为轻型航空母舰，被视为空前壮举。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成立110周年的双十国庆日，不仅台湾庆祝，在美国曼哈顿的华埠当日亦充满喜庆，张灯结彩的华埠街道上方挂住纽约桥街庆祝中华民国双十国庆的巨大横幅，到处飘扬着美国和中华民国国旗，浓浓的节日气氛同时吸引了大量的观光人群。中午11点半，纽约桥街在中华公所开始了双十国庆的一系列庆祝活动，活动包括中华大楼前的隆重升旗典礼、中山广场向国父铜像献花，以及在中山纪念堂的双十茶会。参加活动的有中华民国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李光章、副处长张俊裕和陈佩莹，纽约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主任陈永峰、纽约中华公所主席于金山、众多侨社领袖以及数百位侨胞。于金山致辞时强调，青天白日满地红是中华民国国旗，代表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核心思想，同美国林肯总统的民有、民治、民享相呼应。李光章致辞表示，中华民国坚守自由民主的价值同美国的价值理念相似，令到双方关系日益紧密，未来合作更为加强。当日出席国庆活动的嘉宾还有中华民国侨务委员、双十国庆升旗典礼主任委员、中华公所顾问、各界团领导，以及曼哈顿区长高布尔、市议员李文、市议员候选人马泰和莫美伦、曼哈顿地检候选人布拉格等嘉宾。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美东地区主席白哲敏亦参加中华公所双十国庆活动，祝贺中华民国110年国庆，并高呼中共滚出联合国，支持台湾重返联合国。河南、湖北、山西因中共当局泄洪导致的人祸水灾在大陆比比皆是，无预警泄洪被称为中国特色泄洪。10月11号上午，又有一群人成了当局特色泄洪的牺牲品。河北石家庄市平山县敬业集团的一辆载有51人的通勤大巴在夫陀河黄母桥落水，截至12号下午3点钟左右，最后一名失联人员被找到，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官方说，这次事故共造成14人遇难，肇事司机已于当晚被警方拘留。至于事故原因，陆媒称仍在调查中，但当地水利局人员透露，是上游的江南水库泄洪，近日在度放水，对河段造成了影响，涉事通勤班车通过桥时，水已经浸过了桥面，后来车就落水。但对于事发前这座万水桥是否被封，当地宣传部的人员却讲不清楚。现场视频显示，一辆蓝色大巴浸在河中，车体呈倾斜状态，大部分车体被淹没，仅留车顶在水外面，上面仅仅企了十几个人等待救援。车离河岸有一段距离，拍摄的人说，一车人啊。网友慨叹，真是将车开到水里面，难怪官媒第一时间称涉水。但为什么将车开到水里面呢？正常人不会这样，咁唔符合常规。仲有网友指出，50人巴士坠河，能救出40几人，咁系乜嘢水平嘅救援能力呢？铁钢侠、超人、外星人都做不到吧？有啲逻辑都知道，中共自己嘅呢个数字一睇就系造假嘛。呢一节嘅新闻为你报道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分享，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